好，那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天呢，我跟你们讲这个撒文。昨天有弟兄问我，他说没有看那些书，他问我写了多少书可以介绍给你们，很快一分钟。早期的写王阳明的书就是这个王阳明跟路德的比较，跟那个。那个 Kierkegaard 哈，齐克果的比较，路德的书就路德的神学研究，路德上人出版了。另外就基本的就有个会议系统神学，跟那个现代的哲学跟基督教的熟悉群真。啊，会议系统神学在国内有出版的，两会出版的简体字，上海出版啊，中间这本。另外有讲圣灵呢，灵峰十五就是对这个灵恩派有些分析。啊，他们的理论呢怎么样？误造的有基督教不可信。另外，我跟我太太的写了预备的资料，我为她写了书，就是《我信我行》，就是苏灵的成长啊，帮助这个团契啦、个人成长。中文化有三本书，一本是在香港出版的，但是这三本书都不是在基督教出版社出版，因为基督教出版社说啊，基督徒不看中文化啦。所以结果我找了香港、台湾那边出版，最后我找了共产党出版社，他为我出版。他说很好啊，这个书写基督教很不错了。结果就香港出版《中文化新思域》上版了。以后中国大陆他说这个书就很好，所以说中国大陆出版，只是他不把基督教放在封面当中。其实《中国文化新思域》这个人民出版社的，另外有一个民主。民本就讲那个王东西就中国人讲民本，外国讲民主。民主的根源是基督教，民本的根源是儒家，啊，两个观点是不一样的，会比较。最后就最近就有一个神学就比较多人读，是现代神学的选读，还有我研究的那个道伦斯和思想，啊，这些都可以在香港买得到。好了，我们现在又讲。我来的时候就把朗堂昨天跟今天的写个论文，这个论文大概有14000字、15000字，很长。但是在你们那个刊物当中，那太长了，没有办法放在里头，所以只能够把当中的十分之一当在当中。如果你们要看我原来这个文章呢，我相信他会说将来会印出来的哈。我看有没有机会，因为。昨天所讲的时间不够，很多很重要的理论当中呢，你要看着论文你才能够知道里头的那些内容。今天我讲历史撒文，我们就从历史去讲究竟他怎么看那个政治的观点啊。所以我所讲的都是很有这个时间的背景的关系。尝试不讲了，撒文先讲了那个赵惠观。我们都知道撒文他就提出有两种的教会，这个影响很大，因为他说第一个是无形的教会，就是说是从古到今不分那个时间空间，所有蒙恩得救的信徒都是这个教会。换句话说，在天上只有个教会，天上没有善治，没有家庭，没有信中，没有归正中，没有精神中，只有一种的教会，就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我们留出宝石，与我们上升的人重生悔改，在上帝眼中看来只有一种的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撒文就说在地上有很多不同的天主教啊，当时的啊门诺会啊等等，但是在上帝眼中看来只有一种的无形的教会。从早期的教会奥古斯丁也好，那个爱因纽也好，从古凡是在主里头得救的，靠着耶稣的宝血的悔改归准耶稣基督，都在这个教会里头。这个教会在地上看不见， 因为在地上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那个真正上升主的人，叫上帝知道，但我们大概可以从他所做的事情，好树结好果子，他信仰的情况，可以知道这个大概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最后还是上帝才完全知道。因此他就说了，第一种的教会是有形的教会，这样教会就是在地上的教会，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挣扎的信徒，有的真有的假，你就分别不了。周深在中国很有名的王明道先生，北京的那个会堂很严格的，每一个进去都是很严格的道德审查等等才给你洗礼。王明道先生很有名，讲得很好，很严格，所以呢教会虽然很有名，但是受洗的人只是几百个人，你也可以知道他很严格。但是你知道在他当中有一个女士，大概是1849年进去，在里头聚会受洗，然后都五年就是他出来批斗王明道，原来他是共产党派去王明的教会做他会友，日深爱主，没人知道，后来他就消失了。你可以想，在地上没人可以分别出来，所以呢藏文就说，在地上麦子被子同时存在，我们也现在也不需要去检查每一个人的检查，你是真的假，没有办法允许他。耶稣说允许他都摸着的时候，神就会把那些挣扎分出来。但是这个教会有麦子有被子怎么办？因此教文非常重视的就是那个教会的纪律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为什么呢？就因为有麦子有被子两个东西存在的时候，就有需要有那个 church discipline 来保证保护教会的圣洁性。这就是他的教会的法规 ordinance。 教文也是为了这法规被耶和华的教会赶走，但是教文坚持一定有。1536年教文就 draft 了，提出了那个信仰告白，耶稣基督的标记就是神圣的福音被纯净的忠实的宣讲，群众聆听持守，圣灵被精确的施行。所以两个他是教会什么呢？精确的讲神的道，精确的施行圣灵。另外在1537年他就写一个教会崇拜组织，他就说一个教会不按理分派圣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明知他是犯罪，你还是给他圣餐，这样子是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一个人有没有敬畏的心，就不能够来到座前来领受饼和杯，这个就是 church discipline。 很明显当人违反抵挡上帝的行为上出了问题的，就不能够让他来领受圣餐。带着罪的人怎么样可以来纪念主的喜呢？所以为了维持教会健全，开除召集是必须的。但问题就是说，谁有能力去开除那些行为不好的人？当时耶和华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议会来管理这个耶和华，那个议会就说开除召集不是牧师，是议会的人。为什么？如果牧师有这个权，这样子牧师就变成那个教王。教文就跟他们辩论，教会的事情不应该由外边的议会来管理。但议会说不是，我们是要管理所有大城市里头，也包括教会里头。所以就为这个事情争论得很厉害了。 当加尔文写出来的时候，1537写出来，他们就不同意。因为加尔文呢，当时的观点是这样子：第一个，教会主权不在政府，教会有权把不好的分子来处分他，以回绝教会这个秩序。因为教会要保证那个圣洁性，面对上帝又对上帝来负责。很可惜，当时就面对这些很大的这些挑战。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加尔文很看重这个教会纪律，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不让教会当中的异端分离道德败坏的受辱上帝的名，传道人有责任保障教会的名声，因为这个名声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上帝的。当教会做得不好的时候，那些人在外面讲什么？哎，教会是这样子，信耶稣都是这样子，信耶稣都是这样子，那名字这不是你跟我，是耶稣的名字所受辱。所以呢，教会说就不允许这些外分子从事破坏勾当，让罪人有悔改归正机会。所以这个教会纪律最重要的挽回他们，让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反省，就这个有错回转。所以这个教会纪律这个 discipline 最重要就是让他们能够再重新的归回上帝的面前。由于有形的教会有些背景的存在，所以 discipline 就必须要有。但是谁去做呢？不是政治，不是外边的人。因为地上的教会有这个弊疾存在呢，所以教会就不可能一步到位，教会就不可能开始就完全圣洁了。它是透过这个 church discipline 一步一步的然后来到圣洁的地步。好了，1541年他在伊拉瓦就处于这个Ecclesiastical Ordinance， 就提出教会有四种的职分：牧师、教师、长老、执事。牧师是做什么呢？宣讲福音、续成圣礼、治理教会。牧养生的很清楚。教师就是做负责的宗教教育，回击纯正的信仰。长老牧师是共同负责教会纪律，所以是长老跟牧师来去做的，也不是纯教会去做，不是很多人，只需要几个人重要人。然后他们与各种的牧师组成那个教会法庭，在当时办理惩戒的事。执事就什么呢？执事就照顾贫病的人士，落实教会的慈悲的施工。当他做这个 ordinance 之后，后来议会就不同意，不同意不是不同意这个东西，就不同意他有权开除这个会友。结果呢，他就把加尔文赶走。赶走之后，这个议会就对那些人士，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加尔文之前伊拉瓦的人太过自由化，生活很放荡。可走他无星期天也不去教堂，也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太个自由。当加尔文离开之后，整个城市没有恢复了好的秩序，整个教会也在非常困难的当中。所以几年后他们就邀请加尔文再一次回去遵循改革。所以第二次时候，加尔文就把这个 ordinance 再拿出来说，你必须要同意我这个 ordinance。 因此加尔文这个观点后来就在伊拉瓦就能够施行出来，就能够施行出来了。好了，我们快点讲圣礼。圣礼呢，它跟那个当时的重要改革者路德宗、加尔文宗都有很相同的地方。他上时呢，基督入体是临在圣餐当中，但是呢，他又主张基督的身体呢在天上。那这个好像就矛盾，耶稣的身体在天上怎么有圣餐呢？所以他就用圣灵 上帝超乎自然的能力将天上人间的距离连贯出来。在这里呢，我就不会太长细讲 Calvinistic Extra、这个是路德宗给他们的名字、我只是说就是教门圣礼跟启运礼有点不一样，因为他说圣礼是有基督恩典在里头，所以我们必须有很重视那个圣餐那个圣礼，它不是单单的去 to remember 纪念。路德呢就主张我们凭信心真实领受基督身体是整个的，加尔文说我们也是凭信心也是领受基督身体，但是透过圣灵的运行让我们领受他身体，因此加尔文所讲的比较偏重了属灵上的意义。水里这两个的看法呢是非常一样的。加尔文他说水里是个表记，但是他跟圣餐一样，如果水只是表记就不是什么，因为水本身是没有能力去把罪洗干净，也没有能力去重生，所以水只是一个工具。那必须有什么呢？就是必须有上帝的话语，有上帝的应许，根据上帝的话语跟应许，水才是一个圣礼。这两点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都是非常同意的，水本身是没有效果，但是有上帝的应许跟话语，水就成为一个圣礼。路德再加一点，就是人的信心，你要相信神的话语，当你相信的时候，那个水里就能够有功效。好了，那这点呢，我最重要讲的说，在后来在德国啊，加尔文派跟路德宗就有一个谈话，就发觉整个基本的信仰都是很接近的，就成为整个宗教改革的大趋势。加尔文跟路德一样，就主张婴孩的水礼，因为水礼的赦罪应许是同时给婴孩的，所以加尔文就说这个让小孩就是接纳小孩，如果耶稣接纳小孩呢，耶稣就不会因为您拒绝婴孩，所以呢他说婴孩有的水礼是可以的。这个是当时呢，所以他就当时就反对了重洗派。加尔文圣礼讲完之后，我就把这个重点呢就去讲教会与那个世俗的政府的问题。今天我比较重点去讲，就是说历史当中究竟教会怎么样看教会跟政府政治的关系，他基本上不能够离开的教会观圣礼观，因为教会观的就影响怎么看神的道，怎么看就牧养。所以你不要觉得他的教官跟政治没有关系，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看到论文，你就看到如果离开了教官，他就不能够产生他的政治观，离开了圣礼观就不能够保障他的教会观。好了，这位跟路德一样都认为世俗政权是上帝所给，如果这个政权是上帝所给，所以这个政权呢背后是有神性的旨意的根据，所以你明白这个哈。这么跟强调着权力是来源于上帝的律法，由上帝亲自的确立，由于人有罪，所以主权是不能够归于人的自主性。那这么对于人很悲观的，因为人是完全的败坏，因为政治权力是上帝给人的最高的权柄，所以呢政治权力惯例都是上帝的工具，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就是后来的那个 social contract 的意义。什么意义呢？政府的权柄是上帝所给，上帝给他的目的是要保障我们的和平的用途。换句话说， 权柄是来自上帝，本来是所有人都有，现在上帝拣选只给一点人，这点人他就有这种 control 的观点，就说他要跟随追随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所给他权力来治理所有的百姓。如果他没有按照上帝旨意去做，他领受上帝这个权柄就失去意义了，其他人就可以把他斗回来。另外在我看来，民众是履行义务遵守法律纳税，参与合法的行政，服从长官，政府要保护民众。这观点就说整个都是一个 order in order 秩序，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就把这个 order 放在这宇宙，在大自然就是 natural law。 昨天呢，陈卓恩博士讲自然法 natural law， 这个 natural law 在人心中，所以人性配合大自然，大自然当这个 order 在一个 in order 的时候，在秩序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上帝的旨意运行。所以政府 管理民众，民众顺服政府，是一个 in order 的情绪的情况。有一方破坏这个 order， 无论是民众破坏 order， 引起的暴乱反抗，或者政府破坏这个 order， 不按照上帝旨意管理的民众，任何一方破坏这个 order， 在上帝看来，在撒文看来，他都是失去了上帝所给他们的权利、权柄、权的意义。路德呢，他提出两个国度，那你这两个国度呢，是 two kingdoms， 千万不要搞错啊，不是 two kingdoms 啊。Two kingdoms 是一个，路德是提出两个国度，是 two kingdoms。 路德呢，他的提出第一个 two kingdoms 就是属灵的跟魔鬼的对抗，一生的是上帝跟魔鬼两个国度永恒的对抗，是 first two kingdom。 第二个 two kingdom这是属灵的跟熟悉的，属灵的熟悉的教会跟国家 state and church， 这两个不一定永恒的对抗，只是两个管理不同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误会 two kingdom 一定是对抗还是合作，不是，因为路德他提出是 two kingdoms。 你明白这一点你就明白，后来赵文他提出就是路德的 the second two kingdoms， 盼望你听得明白，听不明白你不投你看了论文。路德的 the second two kingdoms 说属灵的就是 church， 熟悉的就 state 教会与国家，这两个 two kingdoms 又是管理人的信仰的事情，宗教的事情，一是管理政治的事情，思想的事情，这两个不一定是对抗的，它有重叠的地方。我们是地上的公民，我们也是教会的会友，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啊，我们拿中国护照，我们也是教会的人，这两个不一定是对抗的，有重叠的地方，但是管理不一样，属灵事情属实事情是 the second two kingdom。 赵文所讲的不是 the first two kingdom， 也是 the second two kingdoms。 所以赵文就认为人受两个政府管辖，做精神的世俗的前者造道人敬畏上帝，这是人的灵魂内心的生活，后者造道维持人的职责，这是公民的义务 会犯人外在的行为。因此当一个基督徒他在世上犯罪，开车冲红灯啊，开车开 speeding 很快，他一样要被抄牌。他们说我是基督徒啊，我生的儿女啊，我不受你管，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受世上去管，但是世上就不应该管照一些事情。我吃行餐，政府不能够对我说你给他不要给他啊，他不爱国所以不给他啊，就不能够这样。所以两个管理不一样，所以教文基本上是根据路德的 The Second Two Kingdom 来讲这个宗教跟这个政治的事情。由于路德跟教文都非常重视这个俗世的传病，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政府。路德甚至把政府的权力置于教会之上，因为路德当时是反对德国皇帝，德国皇帝当时呢逼迫了个信众的教会，所以路德就要求当时支持他诸侯来帮助教会对抗德国皇帝，对抗那个教皇，所以是有这个时间的背景，路德呢就把政府当时诸侯的那权力放在教会上，保护教会，甚至让他们来为教会召开会议，主要就是反对教王。但对教文不一样了，因为教文没有路德那个历史的情况。对教文呢，由于教会跟政府的会众是难以分出来。例如牧师训练那些犯罪的人，就不单是教会里头的人，也可能是王侯政府的官员。因为当时教文认为一个牧师他牧养的不单是教会里头，树林的教导不单是给信徒的听，神的话是给所有人听。因此对于王侯，对于那些政府的官员，他很少要听神的话。这是教文所看的那个 Holy Ordinance， 这个教会里头权力是不会往外跑，但是神的教训是可以涵盖整个世界。因此呢他就说牧师的话语代表上帝，不单是会有，也是外边的人。所以基督徒在这教会里头看见社会有不公的事情，基督徒就要发声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创造这个宇宙，上帝话就不但给以色列民，乃是给万国的人。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对社会不公的事情要发声音，就是这个原因。在美国加拿大很多不公平的这个律法，最近呢这个Bill C-14 你不知道，就是说医生有权对一个病人，不是因为他病得要死，而是说他大概不应该再活下去，可能他痛苦了，精神有问题了，而他也愿意的时候，医生就可以杀掉他。 So kill him to kill pain 啊，哇，这很危险啊，对不对啊？大哥，你不知道讲什么啊？因为这个就是帮助自杀，帮助自杀。刚刚读通过，我们就写信去了，又反对了。你说外面的事情不关我们事吗？又洗就洗吧，不是这样子。基督徒有责任把神的话、把神的意义讲出去。另外，世俗的法律约束人民，自然也包括教牧和教会会众。世俗的法律，比方说开车不要超速 speeding 啊，你不要冲红灯啊，你在外边不要杀人，不要放火，这些也包括你跟我教会里头的人。因为基督徒同时也是公民，这样子的看见是有 overlapping 的啊，两个是有 over 有从哎呀重叠的地方。 啊，从撒文在耶利瓦改革的时候呢，就当时就跟那个市议会角力，但是我们很清楚，撒文是从来没有说，他没有说要建立个神权的政治，就说让教会管理整个的耶利瓦，他也没有独裁的治理，他没有否定世俗政府的领导的地位，反而肯定世俗政府要尽重责责任，尊重圣经教导，这是很清楚的。另外他就反对世俗政府干涉教会内部的事务，无论政府跟教会都应该推动基督教的救赎的施工。当然因为当时整个欧洲都是有基督教嘛，所以政府是有责任在做了，要遵守上帝的旨意。世俗政府从外在行为入手，教会就从精神道德入手，所以教会就看政府跟教会是两个配合的合作，来带动人的灵性入体，能够进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但是教会要明白，因为他也尝试尝受过议会对他不公平的对待，其实你看教会一生呢，他是很苦的，你看的样子是不是很苦啊？真的很苦的。为什么呢？他在耶利瓦要被那个议会赶走，回来之后就让他做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要不给他薪水哦，他苦得不得了，甚至小得不得了啊！以前他的不是他的孩子是不是营养不良死掉，我都不知道了。总之就是很苦，以后呢也不给他的耶利瓦的国籍的，不给他那个国籍啊，所以他都临死他才是耶利瓦的公民，他都是外来的人。他应许给他薪水多少多少，结果呢真的给他就很少很少，所以他是很苦的。你看那样子他苦得不了，但是他很忠心来做啊。他觉得这个政府呢在真是在麻麻地，不是不是很好啊，所以他对一个政府权力呢就有个伤害了。他说政府贪赃枉法，各位公民呢就都不应该颠覆他，因为会导致无政府的 chaos 混乱。所以呢他就说在绝大多数情况我们的守法，可是万一政府要求违背上的真理，他所重视的不是自己的利益，他从来没有要求自己。这问题伊莱瓦连找个警察都没有传的，因为警察做什么都没有这个传的，所以那些人说他很 dogmatic 啊，很独裁啊，都是不对的。他说当政府违背上帝真理，信徒就顺服上帝，就不顺从人，在底下只是这点。这点呢其实跟路德也是一样，路德也是这样讲，顺服上线是上帝而非君王政府，两个人都是一样。赵文有一点神权神授的观的思想了，还有他不是完全了，他有，因为他上是上帝荣耀，所有东西都上帝而来，所以呢他是重视人民对政府的顺从，但政府不能凌驾于上帝，因此宗教对政府就有一定制衡的作用。这个制衡的作用不是在权力，而在神的话，道德的教训，神话语的教训。好了，我看一看政治的社会政治思想。赵文对社会上面有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这个跟他神学有关系，因为赵文因为人都是败坏的，完全的败坏，所以呢他就说世界是在一个道德危机之中，人性背离上帝，最早是一种虚岁，很难读了，广东话很难读，虚岁啊，虚岁啊，虚岁 disorder 啊，就是一种 disorder 的情况。上帝差遣先知传道者，就是要恢复世界回到上帝创造的秩序啊，秩序啊，哎呀， 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那个创造论，我对那个老师说，我是广东人，中山大学要广州嘛，是不是广东话？他说不，我的学生传过来，啊，糟糕，我就讲。我那次讲了创造论了，整篇都讲 order 次序要得次，哎呀，真是一塌糊涂。所以讲到最后，我怎么办？我就不讲了，我写出来，你读给我听啊。次序跟得都这个罪，次序跟得次，哎，总之对广东人来讲很难读啊。总之 ，order and disorder 啊，也是 order and disorder。order 是很重要的，但是当这个世界出现了个 disorder 的情况，上帝就差遣先知传道者，要宣告神的旨意，要这个世界回到 order 的这个地位。所以从 from disorder to order。但是我们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如何生存下去？那这问题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太多人败坏了。所以大家说，我们不要太信任陌生的人。那他讲了，因为呢，人生倾向虚伪哈，所以你很小心了啊。一到银行，人家哎呀，你买个东西啊，你买个股票啊，等等，你小心了啊，不是为了好处了哈。陌生人都是倾向虚伪的，撒旦王操控人心，甚至在教会里头扮作光明天使。所以教会就说，人在救恩之爱、救恩之外是彻底败坏，不能够靠积极行为取悦上帝。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有闭关的，很小心啊，他不太信任啊人性。这种闭关的思想呢，就并没有让他放弃这个世界上，哎呀，都拜拜，我们走了，就让你们死亡就死亡了。不是，因为他认为上帝还是掌管，因为上帝的意义是要这个世界，要我们在世界当中让这个 disorder 不要扩大，要这个世界回到那个 order 的情况。所以表面看来呢，中文神学就有一种矛盾了。什么矛盾呢？在理论的层面，他是赞同基督徒有反抗政府的权利，因为当政府离开上帝，反对上帝，失去上帝所给他管理人们的责任，这个政府就失去了功效，人民就可以把那个权柄夺回来。在理论上，赵文就提出来，对一个不好的政府，基督徒有反抗。但是呢，我们看着在实际上，在现实上，他就尽力避免与当权者冲突。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些很具体的例子，他怎么样在这个理论实际上产生这种矛盾？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如果君王呢是根据上帝创造掌权，违反这个秩序，社会从一个有罪到无罪，就 order to disorder， 君王的存在就受到质疑。这点与路德一致，路德肯定啊，不是世俗政府掌权，而世俗政权机制啊。路德不是说这个君王怎么好怎么好，他只是说这个 system 是需要的，没有这个 system， 没有这个机制就很乱，这个世界很乱，无政府就最怕。赵文跟路德都很怕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所以他所肯定的就是 system， 掌权的人如果他破坏这个 system， 破坏那个法治，上帝就迎获他，让他失去神圣的位分，他们有死，有沉沦，再没有神儿子的荣耀。这两点路德跟赵文是完全一致的。路德也不是说凡是掌权的都是好，他对掌权呢是不太乐观，因为他吃了很多苦头。但是呢，他并没有为不义政权如何转移提供适当的途径，那赵文都没有，因为当时没有想过如何的把权力转移。除了受助上帝审判之外，他对不义政权当时是一筹莫展， 那这个是属于后来的路德的神学家所以发展那个政治神学了，这个是后来。那当然当不约经传危及教会时候，就注重路德圣习传王的意思，他不再盼望从天上来审判，也鼓励信徒起来保护教会，这个是底线。底线就是说信徒有责任保护的教会，甚至把生命付上。路德他相信基督徒的信仰是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为了社会秩序基督徒不抗争，为信仰基督徒不妥协，这就是路德清晰的经教关系。加尔文基本上就在这基础上来发展他的政治的概念。加尔文跟路德有很相同的看法，我们信服上帝就是我们所信服的圣号圣线，不是经传。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圣父诸侯一起掌权了，他不否定上帝的基尊的君王权柄，如果所有掌权的超越上帝，他们就不过是普通人，因为他们的责任是上帝给他，上帝收回了，我们就不承认他们只是普通的人，他们名分官位就被剥夺。所以加尔文完全同意在非常时期基督徒可以公然反对政府掌权，这些理论跟他上帝论是一致的，很清楚在理论上好，但是在实践的层面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一定要从历史去找，对于是否反抗政权他从来不兴师决定，于是有学者认为他理论跟矛盾世界矛盾，但是我又觉得不一样，所以我们正是从历史去看。什么历史呢？在法国，加尔文是来自法国，所以加尔文的著作 his writing 所写的东西所以法国很流行，比路德更流行，因为法国人不太喜欢路德的东西，很喜欢加尔文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把加尔文的东西呢都广泛的阅读。在法国这些追随加尔文的人呢就叫御格洛派 Hugo 御格洛派。1555年9月有一个贵族叫马安这个 Macon 创立叫御格洛，就是追随加尔文的这些法国人，他们秘密的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法国是天主教的，当时耶稣会在法国势力很大，耶稣会是一直反对破灭那些宗教改革，把他看成异端，抓进来坐牢杀死他们，所以他们不能够公开的聚会。加尔文就鼓励他们成立教会，为他们训练传道人。但是马恩他知道在法国是非常有可能受到逼迫，当时的基督徒的考虑用武装自己来对抗这是耶稣会啊天主教啊法国政府啦、啊。所以当时一听呢就那个是写信给他们不要这样想。加尔文为什么这样做？加尔文又说哎你反抗反抗打他们，不是。加尔文说这个时候事实上任何反抗在这个阶段都不可以，因为你们能力太少，人太少，人少力量微薄，应该用净土让教会增长，然后向政府申请合法的存在。那我只讲法国，无意影射你们啊，只讲法国啊，我讲历史哈、啊，历史讲故事哈。啊1557年御格洛派就成立全国的教会，这是御格洛派的不怎么办搞错怎么样可以哎，谢谢你，哎，所以 high tech 是很重要的，我这是 low tech。好，个十字架预格罗派哈。啊，当时呢，1557年，预格罗派就成立了一个全国的教会，10个教会代表就开这个信仰宣言，跟教会纪律啊。赵文呢，绝非狂热的革命分子，在法国的建制上，他有寻求建制利益的解决的办法啊，开始手，这也是个趋势的问题。因为当时预格罗派所面对的情势非常复杂，那我们简单讲讲。当时呢，在法国呢，有三批人啊，你知道。第一个叫做皇帝的，做皇帝的就是 Francis II， 法兰西斯二世。当时他做皇帝，做皇帝的家属，另外有两个家属，两个都是王朝的家属，贵属可以做皇帝家属。啊，有三个，范闪已经做皇帝了。大部分贵属都是国王的生父，也有部分的贵属有走两个大的家属。这两个大家属，如果他有权，他就会做皇帝。这两个家属，第一个是天主教，啊，范闪是中间，天主教在这边，天主教这个家属就基西加啊，那个故事啊，是王后的叔父。他为首的是法兰西斯啊，就是 Duke 啊，那个 Duke 就是那个公爵哈，啊，那个 G C 加那个领到预格罗派呢，是另外一个王族，那个王的王室就 House of Bourbon， 你知道拿破仑就是这个家属哈 ，Bourbon， 他是追随赵文的。所以这个天主教的可以做皇帝的，就反对这个赵文。另外也有赵文派，也是一个王侯叫布尔邦加，他是有名无实的拉瓦赖王安图 Anthony， 他也是 Duke of Bourbon， 也是一个公爵。当时带领这个赵文派的王属呢，就是个海军的统帅啊，康尼里哈，是非常热心的那个赵文。好了，当中间的皇帝法兰西斯登基的时候，他年纪很小，只有10岁。他的母亲就是 Catherine， 你这一个儿童皇帝，就在两个大家属当中摆来摆去，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嘛。这个叔叔对他好，他就对他好；这个叔叔对他好，他对他好。所以 Kevin 呢，他就看着他儿子，很小心，不要被这两个操控他。后来呢，是赵文派这个家属呢，他要控制这个王，他就把这个儿童的皇帝抓去，他们就派人去伊莱瓦，就盼望赵文支持。那赵文一知道之后，就立刻断言拒绝，他千万不要。他说：“你这样子是搞政变、搞革命。”1560年3月，这个政变失败了。安图这个赵文派这个失败之后，这个安图的兄弟就被抓去判死刑。本来要判死刑的，判死刑之前，这个儿童皇帝就死亡。他几兄弟都是很年纪很少做皇帝的，更年幼的他弟弟就查理9岁当会，10岁也不到就做皇帝，所以第二个儿童皇帝，因为这个皇帝死守，这样子 Kevin 就少。如果他把那个赵文派的家属把他除掉，这样子天主教家属就可以控制他了，所以他不让天主教家属控制他，所以他就赦免这个赵文的家属。为什么他有两个这个赵文天主教能够这个平衡，不让其他个控制他们？ 当时撒文呢就写信给这个教派的列拉雅的亨利，说要他释放的共和亲王。后来呢这 Kevin 做了这个实行太后之后，他为了维持两个大家属的矛盾，就保住王权，不偏向任何一方，所以他突然在1561年9月就释放他，也开会准许天主教跟预格罗派公开讨论，不要吵架了，两个王侯应该好好的相处。所以1562年又准许预格罗派可以公开的崇拜，所以他就玩一个政治手段，又保证这个教文派就不会被扫除，用来抗衡另外一个天主教。好了，1561年4月16号，我们看教文，我们这个重点就看教文。教文就写信给这个康尼里，康尼里就领导教文派的家属的那个海军的上将，他就说革命在之前的那个政变，有代表从法国去伊莱瓦，就问他革命是不是非法，这样今天越来越多人有这个革命思想，他就说千万不要，不要，要放弃。他怎么想？他根据上帝旨意，预格罗派无权这样做，这是从世俗的看法，这些革命也是轻率的，未成熟的，未成功。所以赵文呢，我看他是这样子，他为什么反对呢？并非因为他的神学思想有什么矛盾，而是他分析那个当时这个情况，他就预格罗派还没有需要走到革命的地步。事实也是好像他所看的，预格罗派又保留了力量，冒言革命不但容易失败，也叫做无谓的屠杀。更重要，因为当赵文当时认为法国的掌权人人合法，所以天主教他人人合法，所以呢，如果这时候革命呢，就会带来福音呢受了一个不好的名声。那很可惜，天主教徒呢不能妥协，因为耶稣会当时鼓动那些人一定要除去这个教门派这个王侯家属，所以就1562年五月就爆发那一仗，全国天主教都打教门派。预格罗派人数虽然增长很快，他们主要是工商业的市民，商圣的贵属，人口大概 10% 十分之一少数，但是他们有非常强的建议，没有完全失败。1570年双方都不能够，你也不能够打胜我，我也不能打胜你，到最后他们就签订合约了，暂时收战。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赵尔文快要死的时候，我们就问赵文怎么看这个赵文怎么看法国这个情况呢？那一件超起，赵文当时身体非常虚弱，濒临死亡的时候，赵文是1564年死的，那一件是之前，当时呢他还进了劝革命的预格罗派军人，因为打仗的时候预格罗派有打胜的地方也有打败的地方，他就劝他们，当你占领天主教堂的时候呢，不要抢劫他们。我们看见赵文心很好，他心存上帝的意，超过世间对我的仇恨，这点你看得心，你感动的。他看上帝，看着世界，这个矛盾，他觉得是暂时。这个时候，赵文对法国的内情还是很关心、很留意的。有学者相信，赵文的猜忌就是在内战初期呢写，当中有一段是这样讲。他说暴君不关心公义，他暴信着无缘无际，人们哀号没有软化，反正令他空惨，所以等等这个里头呢，他就讲到的时候， 这个暴君为让我们好像牢地一样，所以暴君不愿百姓的伤害咒骂巴妖巴修这个避产的人放弃他内容的时候，不能够同情那些暴君，我们对那些暴君不有寄予厚望。所以呢，我们看见赵文虽未能够参与玉格楼派的反抗，但他信是跟他们一起的同仇敌忾，可是他能够参与影响已经不大了，因为当时他身体也很虚弱了。从他的私生往来，我们看见赵文重视上的公义跟秩序，对不义的政权深表痛恨，他赞成信徒的反抗，但反抗的革命过程则千万不让自己成为不义的人。所以这点呢，我们真的从他的内心感受到赵文这个一个很伟大的人，因为上帝掌管一切，一切权力来自他。但后来，但很可惜，他死掉以后，他没有看见后来发生事情。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来就发生巴多罗买日大屠杀、三亨利之战，直到扎尔文派的亨利做了法国皇帝。我这五分钟啊，这个讲经我讲三个小时的啊，我一分钟把它讲完。巴多罗买日就是说，刚才我说嘛，皇帝在中间，天主教在这边，扎尔文派在这边。皇帝这个儿童的皇帝的 Charles 死掉以后，他的弟弟叫亨利 Henry 的皇帝叫 Henry， 天主教的承继人也叫 Henry 亨利，刚好扎尔文派那个承继的人也叫亨利，是三个亨利，三个亨利怎么办？天主的亨利又大又胖，很厉害的，对这个儿童亨利常常逼迫他，这个亨利就非常的不高兴啊！不要整那么快。巴多罗马就是一个悲剧啦，杀害很多玉格罗派啦。过去了，我不讲，我讲三个亨利，因为这个天主教亨利很强，所以这个皇帝亨利被他逼迫呢，很不高兴，就找人杀掉他。杀掉了天主教亨利，天主很不高兴，又找人杀掉了皇帝的亨利，这个就两个都死掉了。正帝就是赵尔文派的亨利，对不对？做皇帝只有他了，所以这个赵尔文派的亨利就带着一个基督徒赵尔文派就追逐皇帝了，对不对？应该法国很开心了，基督徒很开心，对不对？当他做皇帝那天，全国法国天主徒都会反对他，西班牙说你做皇帝要打你。所以这个赵文派的亨利呢，当时他做皇帝做一天，他就为了国家的好处，哎呀，我不做基督徒了，我再就变成天主教徒了。这样子呢，西班牙就不打他了，全法国人就不反对他了，所以他就变成由赵文派的变成天主徒的皇帝。他变成皇帝之后，他就颁布了一个叫做 Edict of Rome。难得确定，就说要好好对待那些基督教、那些玉格罗派、加文派，让他们可以有自己崇拜的地方，还有自己学校，可以自己教堂，享受一个很好的自由的宗教。由1598年开始，玉格罗派在法国就发展很快、很快、很快，但是很可惜。到路易十四，到1765年，1765年呢？打错啊，不是1865年，一七啊，由1598到1665年了，1665年了，不是1865年，1665年就取消，当中大概有70年，大概有70年啊，1968到1865年，大概67年。玉格罗派在法国发展很快，当他取消之后，玉格罗派在法国就经历100年左右的逼迫， 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当时预格罗派在法国死的人很多，超过40多万被赶走，有些在加拿大，有些在英国，惨不忍睹。这样我已经看不见了。当时在法国的，他们只有顽抗，但是都没有办法，在强大的耶稣会的逼迫之下，预格罗派在法国差不多是完全的被消灭了。这位选手没有看见遭遇，如果他看的时候，可能他的抗争呢就更具体化。所以这个情况呢，在历史上呢，我们真的不明白上帝心意，上帝有这带领。加文对于当时呢，对这预格罗派反抗没有很实质支持呢，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环境。加文反对个人尊敬，有反对民众的掌权。加文背后有些政治是这样子，他是君主的政体是变成很容易变成独裁政治，贵族的要变不然变寡头，民主的是很容易变成叛乱，所以认为呢，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结合就是共和政体，所以加文是一个中间的哈。好，很快啊，讲多一分钟啊。共和政体呢，就防止个人贪欲和保证社会的正常运作啊。所以他站在共和，不有专制，也不有完全的民主。总结了，政府与上帝的关系，政府要承认上帝是最高的主宰，权力是来自上帝。政府根据上帝旨意治理人民，理想作为。这个政体为共和的政体，这个加文，加文认为呢，就是政治跟宗教不是分离，是互动，彼此合作啊，这是加文整个，所以他非常重视呢那个监察的制度。你不而监察，人对公义的要求使民主什么可能？人倾向不公义使的罪性使民主什么必须？所以民主。就是监察，主要是监察。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好的政治方案，他的思想就为后来欧美的政治体系都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所以这两个观点呢，我应该要好好的去发展出来。这不去讲了哈。中国大陆，我们今天政府也是要吸取他们的宝藏啊，宝贵教训。好，讲完了。如果尝试看每一次要把一个很长的论文呢讲得清楚，都很痛苦的啊，这要很快，有些重要讲怎么不完成，一塌糊涂啊，对不起啊，总之慢慢看啊。好，谢谢你们。在我们对社会有一个悲观的看法，不太信任陌生人，那么我们怎么办？难道也是同样不信任人吗？因为这样子的世界就很冷漠。在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太信任人的意思是保护你的啊，你不要太天真太来衣服啊，他意思当然我们对人是有爱，那有爱不等同你无条件的啊，所以他是有一个张力的啊。我们应该爱人，那我们说我们要信任人，那信当中呢，我们明白人都可能有他自己的罪性的一种的捆绑啊，所以要平衡啊，我们不要太来衣服啊，太个幼稚啊，但是我们也需要啊开放啊聆听啊，所以加文这点呢是有点是要我们有平衡啊。好，谢谢。OK， 请问教会基督徒是否应该参与反贪污游行呢？游行没有关系的，应该要去了反贪污啊，是公民的责任，不是基督徒吗？是公民吗？对不对啊？是公民，任何人啊，专门是否有明确的原则？真理是政府不能违背的底线，就是专门当时呢，因为他是还是在一个基督教的欧洲， 所以他认为当政府反对福音，反对福音就是反对信徒的信仰自由，反对教会可以管理这个教会，反干涉的教会，这样子呢他就说我们就一定要反抗他。是当时赵文，那赵云文他对，所以当政府不再遵从上帝给他爱人民，不再遵从上帝给他管理人们的人民的权柄，人就可以反对他。所以呢赵文呢他在背后说政权是可转移的，政权是可转移的，当政权离开他合法性，人就可以要求他把政权交出来。如果政府和教会功能政府跟教会功能呢，刚才呢就讲政府就管理这个世上的政治，我们的生存呢生活呢，教会是管理我们的树林上，这两个是互相补充的，也有重叠的地方，所以教会是对社会是提供一个道德性，因为在圣经里头有很多道德性教导，是让这道德性的教导能够讲出去，让这个社会能够听能够遵从。另外教会也应该遵从社会上面的法律要求我们尽公民的义务所以这两个是有重叠的地方。有牧师说旧约是上帝跟以色列立的约，跟我无关，新约是耶稣被钉死才开启，耶稣是律法之下所教训的，有些是属于旧约的，并不合于新约的，是吗？那我看新约旧约都是上帝启示的，当然有些保罗都讲揭起了认识了，有些过去了，是些虚度影子，但是呢整个新经新约旧约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都为我们的好处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它分得那么清楚，旧约的不关我们事，也不是的，旧约教导律法也是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Is it correct to say that 我们接受昨天所讲第一个义跟第二个义第一个义就是第一个义就是我们的得救，第二个义就是我们的成圣，成圣，所以我们有第一个义之后，我们就同时第二个义就开启了，所以两个不是先后，第一个义的接受上帝的拯救，同时我们就有一个改变的心，彰显第二个义，第一个义是外在给我们的，这个意思我们从内心出来甘心快乐的遵从上帝的律法，荣耀上帝，来去做行为上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两个就不是先后的是同时发生圣经中信信生信仰 believe 的原文有没有异同believe faith你要看哪个经文所根据的希腊文的意义其实也不大的都是相同的就上圣主一个是名词的一个动词的 believe God 一个 in faith 就是信心所以一个是动词一个名词当经传跟神传冲的时候教会对反对无效基督徒怎么做政权跟神权相冲突的时候其实在罗马帝国的一直历史当中都有的就 state and church 两个矛盾的时候教会先保护自己保护教会保护信徒以后就对政府表示一些不能够接受的比方说这些东西要有充分的理据提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引泪就等候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好像赵文他很小心了他说要看清了形势不要 随便的哈、啊，来去公开的反对。要我们有就把握，因为很多会友都在我们的牧羊当中呢，我们要好好保护他们。以后我们是牺牲的时候，谁最牺牲呢？不是会友，就是带领的传道牧师。好像找这教会做主教啊，找这教会做主教不好做的，主教都是第一个被拉去钉十字架、被烧死的。啊，所以不要以为这主教啊穿了这龙袍啊很开心的，不是了，死的死性就是他们。所以如果要保护教会，牺牲的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传道人啊。未来香港教会如何应对政府的干预？哎呀，对不起，政府都不带干预教会的哈。啊，在香港人，香港的政府啦，我不觉得跟香港政府唱他们了。在香港的政府对教会没有什么干预的，很自由的。啊啊，想先问你，对临死之前先受洗，可以后的人帮着 BB 受洗，哎呀，整个受洗都得救。无论是加文跟路德都说，洗礼不能够让人得救，信，信而受洗。所以洗礼没有信心，只有水。所以神的话语有造成人信心，这个水才有功效。无论临死之前也好，不死也好，这个人一定有信心。但是有些人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信心，我们都为他受洗。比方说一个受临死的人，你看他不能够讲话等等，这样要求你为了受洗，你跟他讲话有没有记得他有没有听到，这个时候都可以为他受洗，因为你不知道他心跟上帝有没有来往。我常常讲那个经历的时候，有个病人我为他受洗的时候，他氧气盖着没有讲话，第二天他回光返照。你说什么回光返照啊？他就对我说，牧师，你昨天讲的我都听了，我就伤心了。如果昨天我认为他没有反应，我不为他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事情，我拒绝他，然后他就死掉。啊，虽然他有神圣的得救，但是我就没有尽过责任。原来一个人他受洗，虽然他不能够讲，他耳朵是可以听的。最后是上帝决定，跟他信心，所以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好了。加文是否有明确的原则，真的是政府不能违背，他没有很清楚讲啊，加文没有很清楚讲。最后教会基督徒是否应该与反贪污这个讲过了哈，有贪污有行了。好，我就问题到这里了哈，谢谢。